Hello，大家好。根据上个影片大家评论投票的结果呢，这期影片我们来聊 Microsoft。接下去的影片呢，我们还是按照这四个大部分逐一来阐述。首先，我们来看微软这家公司有没有投资价值。我们来看这张图，通过这张图呢，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微软的基本面的状况。首先，下面这张图，这条蓝色的曲线是微软的收入，一直是强劲的增长。绿颜色的这个是运营当中的现金流，这个深颜色绿色的是自由现金流。两条现金流曲线和这个收入曲线基本上是同步上涨的，那么说明这家企业整体的现金流状况是 OK 的。过去我一直在传达一个观念，就是说，什么是赚钱？赚钱不是赚利润。赚钱赚的是现金流。如果你有做过生意的这样的经验的话，你会知道现金流是这家企业的血液。如果说你这家企业没有自动造血的功能的话，这家企业是无法持续运营下去的。那么总体上来说，微软的这个收入啊，现金流都还是健康的，非常舒服。那么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红色的这个总的负债。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微软在过去十年当中有几个较大的一个收购案，那么一个是收购 Skype， 然后是收购 LinkedIn， 那么近期呢在2023年呢又收购了动视暴雪，这都是非常大的这个收购案。再看这张图的上半部分，上半部分呢主要是股价和估值的关系。那么总体上来说，目前微软的 PE 估值啊，市盈率达到了32倍，将近33倍，估值水平呢基本上是处于近年来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估值区间，顶端是在2000年1999年的那个互联网泡沫时期。那么现在虽然离这个位置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总体上来说，它的 PE 估值是属于整个历史区间的较高的估值区间。那么 PS 估值也是如此，是属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估值区间。那么从这张图，我们第一视觉的感觉上，你就能发现微软这家企业它是一家很赚钱的企业，现金流各个方面都很健康，但是呢它的估值是不便宜的，那估值是比较高的。那么微软的业务呢主要是三大块啊，一个是智能云，一个是生产力工具，还有一个就是个人计算，这三大块。生产力工具呢主要是 Office 相关的东西， LinkedIn 还有 Dynamics。那么智能云的这个部分呢，主要是各种各样的云服务，还有企业合作伙伴的服务。个人计算方面呢，主要是 Windows 软件，包括一些Surface 啊、HoloLens 之类的这样的电脑的一个硬件产品，包括游戏部门啊，以及搜索和新闻广告这几个主要的部分。那么我们从这三大块业务内容当中可以看这张图啊，那么它表达的是这个整个的业务增长，整体上都是在增长的。那么按照百分比的这个比率来看呢，蓝颜色的这个智能云的部分现在是主要的增长的主力。整体的这个运营增长率来说的话呢，都是保持这三个大部门基本上都是保持一个两位数的增长，是非常不错的。那么通过刚才我们看的这些图表数据以后呢，我们大概就能够了解一下，就是说微软这家企业它是很赚钱的一家企业，它的估值比较高，也就是说投资者对它的未来运营增长的这种还是比较乐观的啊，所以导致估值会比较高。那么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这家企业的运营效率是怎样的。我们看收入表，按照百分比，那么收入是 100%， 毛利是 69.41%， 毛利很高。那么这软件企业都差不多要达到 70-80% 的这个毛利才对啊。那么接下去再看它的运营利润，运营利润率达到了 44%， 将近 45%。 再看净利润，税前利润是 43%， 那么净利润达到了 35%、那这几个数字大概在脑海里面过一下，它的毛利接近 70%、它的运营利润率达到了 45%， 那么它的净利润达到了 35%。这是一家运营效率非常高，也是非常赚钱的一家企业。那么接下去呢，我们来看一下微软的资产负债表。在它的资产项当中，几个比较大的项，一个是 Total Cash， 这家企业非常的有钱啊。然后是一些固定资产，包括厂房啊，这些设备这些东西。那么我们都知道，微软是全球第二大这个云供应商，那么大量的数据中心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应该是属于是在这一块。 那么接下去就是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我们前面说到有几个巨大的收购案，这些收购案呢，主要是体现在它的商誉里面。它溢价收购这家企业啊，那么就计入到这个商誉当中，叫 goodwill。那么在如何评价这个 goodwill 能不能给这个企业带来价值呢？就是看它能不能够带来商业上的一些增长，收入上的增长。那我们看这张运营的图，可以看到它在这个个人 computing 这一块大幅下降以后，又出现了比较大幅的增长。那么应该说，我们暂时可以判断，就是收购动视暴雪可能会给它的游戏带来大幅增长。数据上至少看上去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微软的资产负债表的另外一边是liability，一边是 equity。那么 total equity 就整个的股东权益占到了总资产的52%，那么权益是大于负债的。在负债当中呢，并没有出现一个很多的大项值得我们去特别关注。在权益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retained earnings 留存收益是非常大的，所以这家企业持续在赚钱，留存的收益就放在这一项。那么这张资产负债表，应该说大眼一看，并没有明显的瑕疵。当然，我不是专业的这个财务分析人员，那么我只是说，在看财务报表的时候，我主要是看哪里会出问题。我看大项，那这个大项我会仔细的去看一下，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哪一些会给这家企业带来运营上的风险，哪一些会给它带来利益。那好，那么我们回到这个版面上来看，从微软这家企业。从它的运营状况来说呢，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家非常高质量的企业，很赚钱，运行效率非常高。那么它的估值呢是比较贵的，相对来说是比较贵的。那么财务上面没有明显的瑕疵。那么对于这样的一家企业来说的话呢，投资还是投机呢？对这种超大型的企业我们首先就是不应该用一种投机的观念去看问题，因为它不可能，它已经几万亿市值了，它在短期内涨几十倍，那是可能性是不大的。所以基本上呢，由于财务健康，那么这家公司也是基金扎堆的一家公司，那么所有的这些养老金啊，这些退休金，他们都会愿意去买这样的企业。所以说这家企业总体上来说，我们还是用投资的观念去看待它。那所谓投资的观念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等它跌的时候买，不要去追涨，等它跌的时候买。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有关于趋势的问题。那么目前微软这个股价呢，是已经从应该说2024年3月一直到现在，已经基本上横盘了整整一年了。那么在这么长的一个运行过程当中呢，整个目前来看，这个趋势呢是一个3点钟方向的一个横向波动的趋势。目前的这个均线排布方式呢，是一个类似于空头排列，就是短期均线在下面，长期均线在上面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么拉长一点来看，我们找一个 N 型或者找一个大 V 型啊，从前一个高点下来，再上去，再下来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筹码分布的情况，70%的筹码大概分布在366元左右，366元左右，绿颜色的就是70%的筹码，上面灰颜色就是30%的筹码。那么大量的筹码是获利的。那么当前这个横盘了一年左右的这个趋势呢，聚集了大量的筹码，这里是一个巨大的筹码峰。那么在这个当前价下方有一个小的筹码峰，大概是在369、370元左右，也就刚好是在70%的获利筹码的上方一点点。那么如果说这个目前这个趋势，说实话，目前这个趋势是对多头不利的啊，整个均线是一个不是一个多头排列，是一个3点钟方向，并且是一个类似于空头排列。那么怎样是对多头有利的呢？我另外有一个影片呢，叫做趋势交易全攻略，那个影片当中讲过。3点钟运行的这个方向对多头有利的趋势是什么呢？是在突破这个整个这个箱体之前啊，突破这个箱体向上突破之前形成多头排列。那么现在呢，刚好是反过来，是3点钟方向空头排列将要往下突破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根据筹码的分析，那么如果说它没有办法往上，它往下跌。跌破这个密集成交区，那么它的第一步骤就是要到达370元左右，就是在这个 筹码峰的附近。那么再往下跌，那么就会跌到这个325、330左右啊。这个是我们就取整数，370这边大概是330。那么也就是说，目前微软的趋势是不利于多头的。那么如果它继续往下跌，那么第一个步骤到370，第二个步骤到330。那么从更长的、更大的一个周期上来看，这个周 K 线上面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370是在这儿，那330是在这儿。那么基本上，我认为如果跌到330，那么将是微软的一个长期来看一个非常好的介入点。那么这个小的筹码峰呢，370左右的这个筹码峰呢，刚好和周线级别的120周均线附近呢是有共振的。那么我认为这一波下跌可能第一个位置就是要会在这里会止跌，跌到这里，然后想办法反弹回去，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情况。那么我认为这也是一个目前来看概率比较大的。当然，如果说万一跌到了这个330块钱左右，那无疑是一个捡钱的机会了。那么我们看这个图形上面的这些筹码峰啊，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某一段时期的一个公允价格。那么横盘了这一年的这个公允价值，那么大家基本上就认同是在400块钱左右。看筹码峰就是看这些公允价值。好，那么回到这个标题板。当前的微软的趋势，我们前面看到了这个趋势呢，短期趋势是对多头不利的。那么从筹码分析的角度上来看，下面有一个370的筹码，再往下有一个330的筹码，这两个重要的这个公允价格。那么370这个公允价值呢，刚好和120周均线有共振，那么说明这个价格的可靠性就比较高。那么当前市场呢，应该说总体上来说，对这些大科技啊。进入了今年以来，似乎就是对大科技不友好。那么真的往下跌，370、330是一个不错的买入机会，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说是不错的。那么接下去呢，我们来看计划。我们刚才说了，370和330是两个重要的目标价位啊，尤其是330这个地方的筹码这么大啊，从这个整个这个形态上来看，这么大一个筹码峰是一个市场最重要的公允价格。那么理智一点的做法呢，就是这里先买一批啊，这里再买一批啊，做两手准备。那么跌到这个位置再往下跌的难度就比较大了，因为这家企业总体上来说是盈利能力非常强，那么大家也都是比较看好它。我认为要跌这么多可能性是不大的，那真有这个机会，那就是捡钱的机会了。那么我的预期呢，就是说万一这里，比如说这里挡不住，那么跌下来，跌到这个位置刚好回头逐渐上去。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形态。如果说这个位置挡不住，那么上来再回去再跌下来的时候，那么把这个买入点跌破的时候呢，那么它大概率就要到这里来了。那么到这里来，那么整个均线系统就走坏了，那么有可能就会有很长的时间要去磨蹭，要去重新把这个组织下来，让这个筹码峰的筹码逐渐向下聚拢。比如说聚拢在这个地方，把三个筹码峰变成一个较大的筹码峰。让上面的人止损出来啊，那么要想买进去的人在这里建立新的头寸，让这个筹码峰逐渐变大，从这个地方组织重新上去。那么也就是说，从短期上来看，跌到这个370左右呢，会是有，我相信一定会有反弹。那么如果反弹上不去，跌下来，如果说是你觉得不舒服，那么这里止损出来也是可以，然后再到这个地方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再去重新组织。那么如果说从更长远的一些投资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就是两笔投入就好了。我认为，这种企业根本不需要思考太多，大跌大买，小跌小买，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种，在这种企业上面获利的一种最简单的方法。但是你说这样的企业能不能给你带来几倍的收益呢？那么微软已经是3万亿市值，他还想几倍，要10万亿、20万亿，那几倍的翻，那估计也是不大可能。像这样的企业呢，你就是相当于是持有一个基本盘啊，它整个基本面是不错的。那么你要想在这个股票上大富大贵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长期来看啊，持有这样的股票能够略跑赢大盘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么有了这样的底线以后呢，我们看一下具体的策略。有一个观点呢，我希望在这个影片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所谓的 精确的错误与模糊的正确。什么叫精确的错误呢？就是说，有很多网友说，比如说像这样的图，我在370块钱挂单啊，但是呢，最后呢，它370块5毛钱啊，它就没有跌到我的位置，我没买到，它就涨回去了。啊，那怎么办？面对这种只差几毛钱的事情，没办法成交怎么办？那么呢，我在我的会员频道里面，我分享过一个指标。那么这个指标呢，我今天也分享给大家，叫 ATRX。那么这个指标的代码，我分享在我的网站上面，我会把链接放在这个影片的下方，大家自己去找。这个指标主要说一件事情，就是说表达这个股票最近一段时间的涨跌当中的波动率。那么微软这个股票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这条红色的线是它的10日平均线，啊，这个柱状线就是它的每天的最大波动率啊，就最低价到最高价之间的距离，啊，像这个地方啊跳涨上去，所以它这个地方的波动率特别大。Anyway，总而言之，我主要是看这条深红色的线。那么把鼠标放在上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右边。它显示出来大概是1.8%到2%之间。好，那么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区间之后呢，就好办了。由于它的正常波动，最近这段时间啊，它的正常波动大概是1.8%到2%左右。那么如果我挂单挂在370块钱，那么我会在这个价格上面加减各2%左右。比如说，370块钱再往上加个2%，大概是多少钱？然后减一个2%是多少钱？挂一个区间，分几个档次来买，把一个单拆开，而不是做一个精确的单，用模糊正确，用指标化的模糊正确来做挂单，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那么你有了这个指标，再结合一些这个筹码峰的一个公允价值来做一个加减啊，这个波动率的这样的一种挂单的这种方式，来确保你。在这个投资的过程当中，你能够模糊正确的买到你想要的股票。那么前面我已经说了，这只股票呢，我的看法呢是不要去投机，先持有正股啊，再去想一些这种用期权的方式来做一些投机性的交易，增加收益，那是完全可以的。好，关于微软这只股票，我们就聊这么多。如果你想聊你手上的股票，你关心的股票，请在下方留言、评论、点赞。那么综合留言评论最多的那只股票呢，下一期节目我就会来讲。好，就说这些，拜拜。